我总结了这五个这届年轻人独有的特征。第一，独生子女。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开始实施，2015年全面开放二胎。因此，95到10这一代呢，是整个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结构化独生子女一代。这意味着这一代人几乎都是在没有同龄兄弟姐妹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他们对于社交和沟通的需求会比任何一代人都要强烈。那第二，巨大的升学压力。在经历改革开放高歌猛进之后，随着向上跃迁和野蛮创富机会在客观上减少，无论是城市中产阶级、农村家庭，都将教育视为子女巨大的投资，这直接给了这一代年轻人在学业上有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尽管有强烈的社交需求，但客观上现实层面的社交时间并不多。第三，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世界工厂是中国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支撑，而这背后的一个重要代价就是中国独有留守儿童。每一个东莞女工的背后都有可能一个留守在湖北大山里远离父母的孩子。同时，社会流动性变大和婚姻观的现代化也让中国的离婚率在过去30年大幅度上升。留守和单亲都给了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更加需要社交的独特环境。第四，互联网原住民。和他们的父母上中学上大学后才拥抱互联网的移民不同，新一代年轻人几乎都是一出生就互联网原住民。一个1岁半的婴儿拿到一本杂志会自然地用手指左右滑，因为他默认所有的图片都应该像是 iPad 一样啊，可以滑动。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互联网就如同呼吸般稀疏平常，他们默认这是完整世界的一部分。第五，巨大的代际差异。这一代人和他们的父辈在成长环境呢是截然不同的。两代人的时间，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美国、日本、法国年轻人不同，在现代中国成长的这代人和他们的父辈在眼界、知识上、价值观、生活习惯上都有着截然的区别。这在客观上加大了两代人沟通成本和代沟，年轻人和同龄人的社交需求越发强烈。总结成一句话，作为独生子女和互联网原住民的新一代的年轻人，在代沟、升学压力、留守等时代因素影响下，社交渠道收窄的他们更倾向于在有限的时间里将娱乐和社交线上化。没错，社交和娱乐的线上化是理解这一代年轻人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而 QQ 恰好非常透彻地满足了这代人的需求。那么 QQ 是如何做的呢？它到底是如何从强大的微信阵容中虎口抢食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QQ 到底做了什么。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极度敏感、感知能力最强的时期，这种青春期的小心思、小举动、小功能，只有腾讯的产品经理拿捏得最为清楚准确。其实即便是80后也早已经领教过 QQ 曾经隐身对其可见、在线对其隐身这些深刻洞察人性的小功能。是的啊，为了服务好年轻人，今天的 QQ 很多的功能已经到了众多曾经的80后难以直观理解的程度了。 QQ 为了吸引年轻人做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 QQ 整个应用变成了一款年轻人的社交大游戏。用 QQ 其实呢是在玩游戏。一，把曾经的 QQ 秀啊升级成了厘米秀，让年轻人可以以最具想象力的风格设置自己的虚拟形象。二，把曾经的偷菜升级成了偷胶囊啊，好友之间互相收割，这个游戏似乎穿越了时空，长盛不衰。三，发红包可以设置语音口令，抢红包的人必须发一段指定的语音，比如我好猥琐。四，两个人聊天会显示小火苗，聊得越频繁火苗就越旺，洋火成了00后线上交流的日常。五，开发了史上功能最强大的巨幅发送系统，让00后斗图极其方便，选择入口连续点击就可以如机关枪般不停歇，这种满足感是很多后浪难以理解的。六，把扩列作为一个重要功能做到了子菜单，扩充好友列表是00后的刚需，除了校园扩列、语音扩列，每人每天有15次随机匹配的机会，00后喜欢这种不期而遇的邂逅。七，你听什么歌、玩什么游戏、用什么手机型号登录、封面获得多少赞等等，一切都体现个性的元素，在聊天界面呢，对方都能够看到，让个人任何一点点的优越感都能够一览无余。八，用 QQ 视频会有实时美颜，可以在视频和语音随意切换，更有各种炫酷特效，比如说你比一个星，系统会自动打出一个比星的特效。九，在 QQ 里发语音是可以随意变声的，萝莉、大叔、惊悚、搞怪、口吃，各种声音特效随意选择。十，更不用说无数深刻洞察人性的小功能，月后积分、 照片访客、消息漫游、等级装扮、戳一戳、口吐字幕、双人挂件、手机屏幕分享、提取图片中的文字，正是这些眼花缭乱的功能牢牢抓住了敏感、懵懂、好奇而追求个性的年轻人。这就是 QQ 存在的最大意义。我们再次回顾这些神奇的功能，会发现这些是微信通通不可能做的功能。有人说，我也用 QQ 啊，为啥我没有发现这些功能？这就是最能够体现 QQ 产品经理核心功力的地方。任何功能都不影响最核心的 RM 需求，在需要的时候恰到好处的出现。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学修 APP 和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多空观点尽收眼底，陪你踏上财富滚雪球之路。